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耶利米书四十六章，耶和华把埃及也好，巴比伦也好，或者就是说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也好，让先知耶利米能够先把它说出来。我常常讲说，在我内心深处也是这样，常常的问说，神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要透过先知先讲出来呢？神要证明他是神，不需要他，不需要证明他也是神。今天我们讲不讲什么话，我们的研判事先讲，事后讲，事后讲叫马后炮，事先讲叫什么呢？洞察先机，是不是别人有睿智？我们人事先讲是要让人家知道，而我们的看法是比较先进，比较睿智，比较洞察先机，智慧不太一样。其实神不需要去证明他怎么样，不需要，他本来就是这个无所不知的神嘛，是这样。那么神为什么要给耶利米先知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先讲呢？耶利米那时候在什么地方呢？耶利米那时候在埃及啊，他为什么要叫耶利米把埃及王法老他们要遭遇的事情先讲呢？我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就神要让我们先知道我们遭遇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或许我们能够求告神。但是今天人常常怎么呢？今天人常常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研判，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自己许多的以为，但是怎么样呢？对神的话摆在一边。当然我也很诚实的来面对这件事情，叫什么呢？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话呢？我怎么知道这是神说的呢？在没有信耶稣的时候真的很难，但是真正重生得救以后，受了圣灵的浸，圣灵重生我们，把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就耶稣基督应许，就把我们浸用，让圣灵来这个施洗约翰他怎么说呢？在我以后来的，他要用圣灵跟火给我们施洗，不是吗？我们相信主以后，主他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圣灵的重生。以后怎么样呢？圣灵就开始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样？我们里面就会有一种很基本的辨别。那个辨别是什么？那个辨别是内心深处的一个辨别，不是头脑理性知识的辨别。我们里面会有一种圣灵跟圣灵回应的真实。我们不把别人对我们的教导当作什么，而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真的知道圣灵，我们被圣灵所浸，因为信着耶稣所得着的重生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里面有一种很真实的回应。遇见神的话，我们的心就知足；遇见神的话，我们心里面就会明亮。但是今天很可惜的怎么样？今天人是把人对于圣经的解释当作是神的话的这样的一种教导，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事情一来的时候，我们常常用我们接受的教导、教育怎么样呢来做研判的时候，反而成为我们的火枪。我在这里真是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寻求已经在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我们会里面会有一种安息，神的话一出来，里面会有一种平安、知足，好像亮了一样。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用人对我们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开始 confuse， 我们就开始糊涂。就像彼得讲了，我们凡事由主所赐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出于神。另外还有是耶稣亲口说的，我们若是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人，或是出于这个神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慢慢来学习这样一个功课。那么好，今天这个万军之耶和华要借着耶利米来告诉这个埃及的光景，我想也是一样，神要事先让埃及人知道 你法老你的结局是怎么样。但是耶利米跟神的百姓跟雅各家讲没有用，跟埃及方言怎么样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不是说神的话没有用，大家听得很清楚。今天有很多人以为说神借着我讲话了就怎么样，人不要神的时候你就是讲了神的话也没有用。大家有意思，不管有没有用，神要我们说我们还是忠忠心心的说。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说这个妈妈圣经看了多了，这个我们给我们一个错误的以为，就是说我只要掌握圣经的解释权我就能够怎么样，你能怎么样，耶利米能够怎么样。但是神的话却安定在天，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事情就这样成就。神的话有用在什么地方呢？神的话有用是对那些相信神愿意顺服神话语的人怎么样，神的话是极其的有功效的。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掌握了些圣经解释的什么法则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不会怎么样的。当人不要神的时候，你就是神借着你说话，只是你自己忠忠心心的服侍神，讨神的喜悦。对于任何人的悔改果效，假如人被神的话人得着神的话，以为说我讲了神的话别人就会怎么样，这种期盼的话呢，有一天你会失望会灰心。我们得着神的话只有一个说，不管我传讲了神的话会别人怎么样的对待我，把我捧上天把我贬到地狱，这都是人家的事，我忠忠心心的把神所托付我的我去跟人家分享。我们要有一种很正确的这样的一种心，像耶利米一样，才不至于传讲了神的话以后就开始这个哀声怨道，像什么呢，像以利亚曾经有过的光景，不再说神。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我说神为什么要借着耶利米讲这样的话给法老呢？一方面也是要让去投奔埃及的这些约哈难他们也能够知道。我不晓得那时候是不是就是约哈难那个时代因为这个耶利米书里面讲的是前前后后，这个里面虽然讲到这是约雅敬第四年，其实这个尼布加尼撒在这个犹大王这个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是已经把法老打败过了。现在怎么样呢？法老他们又有军队在伯拉河那边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又再一次的耶利米预言说，你们从前怎么样拜，现在还照样要怎么拜，是这样讲。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乃是神要让去埃及投奔埃及不相信神借着耶利米说的话，要他们仍然留在犹大地，他们要去投奔埃及，让他们知道说你们去投奔埃及地，埃及王都要这样的被人家杀败，你们去投靠一个不可以依靠的。其实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人当时约哈难他们这批人，他们看到埃及比较强盛可以去投靠，那也是一种碰运气。难道在这个约雅敬第四年埃及被尼布加尼撒打败他们不知道吗？只是他们觉得说埃及比他们强一点，他们就相对的依靠一个比他们稍微强一点的。但是为什么不愿意听神的话呢？这是我想不通的。在我们个人的生命经历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找到一个看到一个好像比我们刚强点，好像看到比我们能干点，好像看到比我们有办法一点的，我们就去依靠他。我们要不要听神的话呢？这是两回事。在社会上，在我们生活社会上是这个样子，我们就算在教堂里面的生活，我们到底是相信神的话还是去找那个我们认为他比较属灵比较爱主的人寻求他帮助呢？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思想这件事情。我们 我慢慢在这个学习侍奉在追求的过程里面，听到别人见证也好，你会发现什么，自己单独寻求神的人，他寻见神以后就成为他的帮助，但是一天到晚是依靠比他好一点点的这个灵性也好，懂神话也好，比他多一点的，只去依靠人的话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好像他不要得着什么。弟兄姊妹你好好思想哦，神的百姓过往会这样依靠比他强盛一点点的，到最后我们到底要相信我们自己的眼判还是要相信神的话？神说埃及地有一天他都不能逃脱这个尼布加尼撒的手，上帝早早跟以色列人讲，早早跟他的百姓讲，但他的百姓相信吗？他们的百姓还是宁愿相信他们自己的想法去投奔埃及，他们说我们绝对不听耶利米神借你所说的话。为什么呢？他们不听耶利米的话有两个，一个可能是不相信神借着耶利米说话，第二个他们是不相信神的话。他们不相信神借着耶利米说话，那么约翰呢为什么要求这个耶利米为他们去跟耶和华神祷告，让耶和华神的答话来给他们呢？显然他们是相信神借着耶利米说话的。那么好，他们绝不听，那是什么呢？他们真的不听神借着耶利米说的话，这是很清楚。他们既然不听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那么他们到底要凭什么成为他们行为选择的一个真正的根据呢？他们就凭他们自己的以为。我说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今天遇到任何事情的一种光景呢？假如是的话，假如我们思维的模式，我们的心态跟当年在耶利米书里面的神的百姓的一样的这种心态，一样的这种光景的话，我们的结果会跟这些百姓不一样吗？所以我们好好回过头来想想，当我们依靠的是人的时候，到最后怎么样，这个人都垮了，你还刚强什么呢？今天多少人靠这个长老，靠这个牧师，靠这个传道，靠这个资深的老弟兄，到最后连他们都跌倒了。难怪一个牧师跌倒，跌倒一群人，为什么呢？就像依靠埃及是一样的嘛，不是吗？靠不住。我读到46章，我只有一个心，我说主啊，是我们应该常常跟走在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这个先进属灵的先进们有交通，是不是啊？彼此有一点扶持，这是对的。但是真正想要成为我们的依靠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还是要自己去寻求神的面。除非他会跟你讲说，这是耶和华神告诉我要你这样的，那么好，你一次上当了就不要有第二次了嘛。因为他说耶和华神要我这样告诉你的，以后事情不是这样的话，你怎么知道什么呢？你就知道他不是神，没有借他说话嘛，不是吗？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一而再再而三的受骗？因为他宁愿相信眼睛看得见的，他也没有办法去信靠他眼睛看不见却昔在今在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这位神。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一个这个感受，真的在这个地方。所以耶和华上帝看得比较远，我们的神看得比较远，看得比较深，还是我们人的感觉眼看以为是比较看得比较深，看得比较远呢？我们这样一比就知道了。因为以色列人他没有办法知道埃及会遭遇什么，所以他碰运气。而神要耶利米告诉他的百姓埃及将来要遭遇什么，是要让他们去听神的话，结果他们不相信神所说的话，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他们遭遇的正跟耶和华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是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今天早上让我心里面产生一个有问题的，我也问大妈，我说那神为什么不用法老，要用尼布甲尼撒呢？神用法老不是很好吗？为什么用尼布甲尼撒呢？难道尼布甲尼撒不拜偶像吗？难道尼布甲尼撒不像法老王一样的这些道德上也好，这个宗教上也好，各方面都是与神为敌吗？神为什么要用巴比伦，不用埃及呢？ 我真的有点思想。就好像我们同样最近我们在看一个这个以色列这个独立哈，那么他从前这个欧洲反犹太主义，这个纳粹杀犹太人，我们那时候要问呢，神为什么要用纳粹呢？啊，神为什么要用纳粹呢？在那个时候很多问题我们不能够了解，两个同样都不是信神的人，两个都是外邦人，神为什么要用这个不用那个，用这个不用那个哈，是我问这个问题我自己本身的一个思维，到底是神用他，还是神很早就定了一些所谓的规律，是什么规律呢？就不在神管制里面的外邦。谁有聪明，谁有能干，谁比较凶狠，谁的打仗比较不怕死，我怎么样，对不对？他就会主宰一切。假如这也是神所定规，就好像你说神创造的自然界里面，对不对？这个老虎为什么每天都要吃羊？谁凶暴，谁就被这个懦弱了，就被凶暴怎么样吞吃，不是吗？所以今天我们没有落在神的那个，没有在神国，没有在神主权的，我们不愿意进到神的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个肉肉强食的，这个世界是一种某一种形态的这个什么天择什么就是一种自然淘汰的一种的这个
神物竞天择
物竞天择的这样一个这个自然律的里面的时候，你说这是神安排的也可以，但是呢，真正在哪里呢？我只能这样说，因为那个时候埃及法老没有办法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比，是不是这样？比如说赚钱，今天我们常常都做生意，我是基督徒做生意，我就祷告神，神就给我们赚钱，你相信这个吗？假如今天赚钱的环境是一个比较现实，比较肮脏，比较需要怎么样的话，你不落在那个里面怎么样呢？你说要这个不靠神，结果你怎么样呢？结果你除非你跟他做了一样，而且你比他做得更狠，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我们真是在某一种规律的里面，我们不能这样狠的时候，我们又要做生意，那怎么办呢？我们在神的范围的里面依靠神，就是我们能够在世界上能够生活生存，我相信并不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底是依靠神的人，就好像有很多有良心的做生意的人，他也能够在这样一个败坏的商界的里面，他能够怎么样，就是说我慢慢从很真实的角度去思想，不是从一种解释的角度去思想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问题答案就在那个地方。一个不在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管理底下的人，到底谁比较强谁比较弱，有一种自然的法则，不是这样吗？只是那时候很简单，就是巴比伦王跟这个法老王，巴比伦王比法老王更厉害，是这样吗？历史的眼睛是这样，但是我里面有一个信心，就是这46章最后所讲到的，不管是法老王厉害，还是巴比伦王厉害，不管是被这个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或者是自己逃难到这个埃及地区了，是怎么样的？只要是神的百姓，是雅各家，是神的仆人，我们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怎么说？神的应许很有意思，神的应许怎么说？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以色列不要惊慌，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其实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我们害怕被掳，我们害怕一种什么样的欺压，以后我们就投奔了不该投奔的人事物，对不对？但假如我们真正是神的儿女，我们会受到的刑罚，我们心甘乐意的接受神的刑罚以后怎么样？神还是要拯救我们。 这是神对我们真正信靠他的人的应许。雅各在败坏，以色列在软弱，埃及在厉害，巴比伦在厉害，但是神的应许说，雅各我的仆人，你的后裔必要回来，想安逸，无人再使他害怕。所以我觉得什么叫无人再使他害怕，就他开始心里面开始有平安。我现在慢慢经历的就是，在主里面世界上再有什么惊慌，但是呢我们灵里面真的有平安。就好像说今天5月12号、哎、这个是四川的地震几年了，两年了是吧，很快，但是今天对我来讲是我们要出门的这一天。曼谷的情势相当的紧张，昨天晚上泰国政府这个总理阿皮斯还说12号以前要没有任何条件的结束示威，不晓得会有什么结果。今天是12号，那怎么样呢？感谢主，我们心里没有平安，虽然我们要出门一定要过曼谷去搭飞机，但是呢我们里面有平安。今天我世上有苦难，世上有很多的危险，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主胜过一切。但是问题，假如我们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怎么样？我们自己要去面对的时候，就落在一种天尽物泽的这样的一种的律的里面，肉肉强食的这样一个律的里面。今天你知道，今天多少基督徒是靠着别人的爱心在那个地方生活，但是你跑到社会上去怎么样呢？不是凭着别人的爱心，是要在别人刻意的打压或者是这个竞争的里面能够站立起来。假如我们不是真正的靠主的话，我们凭什么去跟人家竞争？我们凭什么跟尼布甲尼撒王在那边做垂死的挣扎呢？但是假如我们真正依靠主的话，不管我们生活里面有软弱、失败、跌倒，会遭遇到一些我们不想遭遇的事情，但是我们愿意去承受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一定保守我们一直到永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